天父啊，求你充满这个地方，愿你的灵在这里毫无拦阻的在这里运行，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赐给我们，丰丰富富的倒在我们的心怀里面。哦，丰富的主啊，荣耀奇妙的主啊，无所不能的主啊，满有怜悯的主啊，这个时候向我们显现，好像主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一样。主啊，我们等候见你的面，我们等候听你的声音，除去我们心里一切的拦阻，你来浇灌我们，让我们心里枯干的时候得到滋润，让我们的灵里能够说渴慕神，如同鹿渴慕溪水一样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叫心里渴慕的人得以满足，求你就把这个条件赐给我们吧，你把渴慕的灵赐给我们吧，你就来充满这个灵所发出来的呼求。天父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还有一个建议，刚才我的建议就是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给自己改名叫大卫。第二个建议呢，就是我们在每一次聚会的时候，我们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叫撒母耳。那么我这个名字有点乱哈，其实不乱不乱，大卫、撒母耳太简单了。我们抓住这两个名字，他们蒙着恩典临到我们身上，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大卫，听到的时候是撒母耳。我在这里请说，仆人静听，我讲这个话是有感而发的。今天早晨我一到这里，打开每日通讯啊，一篇灵修小品，那个小品呢，对我成了大品了。那里面说我们常常向神倾诉祷告许多的话语，但是里面有句话深深地抓住我的心，我们有没有想到天父也要找机会向我们倾诉？你读过了吗？你读过了吗？如果没有读，好好的读读那个小品啊，成了你的大品，成了我们的大品，重要的一个信息。我们向主倾诉祷告，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天父也重视我们，预备好心来听他向我们倾诉，他有许多宝贵的话要向我们倾诉，我们预备好要听。撒母耳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每一个人都做撒母耳，我们不要伊利，不要伊利，伊利年老，但是是每一个年老的人都是伊利吗？不是，感谢神，不是，不是。我发现很多年老的人，他们的这个耳朵，属灵的耳朵很灵敏。今天早上我从住的地方一出门口，就遇见一对的夫妇，两位都80多岁了，每年两次去中国大陆传福音，最近这次刚刚回来，80多岁，他们的耳朵还是灵敏的，还是撒母耳。感谢主，老年的撒母耳，青年的撒母耳，壮年的撒母耳，少年的撒母耳，继续继续，我们做撒母耳，听进去，听进去。我今天早晨到了大会的会场的门口，一看，举目一看，我说举目没有夸张，因为我看见一组的青少年在那里聚会、查经、祷告。我即刻周围一看，真是举目看，一组一组一组，少年人、青年人聚集在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。第二代有希望了。第二代有希望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我们在这里为这里的聚会祷告， 同时我们为青年的聚会祷告，求神在他们那里兴起许多坚定信靠他的人，一些奉献的人，一些爱主的人，是我们的前途，是我们的希望，是我们的生力军。求神大大的赐福，大大的恩待。他们是撒母耳，我们也是撒母耳，我们跟他们比赛一下，跟他们较量一下。感谢神，我们带着撒母耳的心来听讲的人呢。以赛亚书50章第5节，先知向神求开通的耳朵。第4节，上面的一节，先知向神求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，不是施教者的舌头，是受教者的舌头，受了神的教导然后讲，听的人耳朵开通做撒母耳，讲的人呢，求神是我们每一次的聚会，每一种的聚会的讲员，都是受教者的舌头讲出来的。有撒母耳的听，有受教者的舌头的讲，行了，行了，我们整个的夏令会在神的恩待之下，在圣灵的充满之下，在主的带领之下，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蒙恩，继续的蒙恩，丰富的蒙恩。神在这里要呼召那信他的人起来爱他，那爱他的人起来做得胜者。这个时代的得胜者从哪里出来？从哪里出来？求神是我们的灵命晋升会成为一个得胜者的出生地，一个发展的地方，一个万宴扩展的地方，一个开始，一个源头。神与我们同在，神的丰富的恩典临到我们，也从我们要流出去，那个有更多更大更广更持久的影响。所以我们向神求，向神求大事。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我们再次想到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。神啊，你真伟大，神啊，你真伟大。当我们心里发出这个赞美的呼声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也响应，我所信的是一位伟大的神，那我就要依靠这位伟大的神来追求，为他做伟大的事。我们不敢想伟大的事，我们自己不敢讲伟大的事，但是为了伟大的神，他的伟大的能力，他的伟大的计划，我们要说，神啊，是我这个软弱的微小的原来无用的器皿，可以为你做大事，可以超越自己原来的限制，可以被你充满，可以被你举起，可以被你使用。使这个晋升灵命晋升会成为许多人猛呼的一个源头，这是我们向神的呼求，向神的祷告。这4天的早上，我要和大家一同领受圣经里面撒加利亚书的信息，旧约倒数第2卷。撒加利亚书是很宝贵很重要的一卷书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单单举一个理由就够了。这个理由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新约里面至少有12次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引用撒加利亚书的话。所以以赛亚书和撒加利亚书是旧约里头被新约引用最多的2卷书。以赛亚书当然重要，撒加利亚书也重要。我举例子来讲，就好像主被卖30块钱， 就好像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，就好像那牧人被击打，羊群就分散，就好像启示录的两根橄榄树的枝子，这些都是从撒迦利亚书引用出来的。主耶稣骑着驴驹，温谦谦和和的到你们这里来了，这都是撒迦利亚书里面的话，直接的、间接的引用12次之多，可见这卷书是何等的宝贵。所以我们存着一个渴慕的心，打开主的话，每一位都打开撒迦利亚书，我们要开始看。大家的手中都有一个简单的讲道的内容的大纲。我们首先注意到开始的时候的序言，就是说撒迦利亚书的信息里面有两个实事，一方面是向当时的神的百姓讲话，向以色列人讲话，另外一方面是向历世历代属神的人讲话。所以撒迦利亚书从主前第6世纪末年开始，一直到今天2500年了，这么长的时间，撒迦利亚书一直在讲话，一直有人听见，一直有人的帮助，一直有人的感动鼓励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撒迦利亚先知之后2500年的样子，还在讲，还在想，还在接受神的话，就是如此。向当时的人有意义，如果向当时的人没有意义，单单向将来的人讲，那么当时的人就读不懂。感谢天父，当时的人读得很懂，但是如果单单当时的人读得懂，与他们有关系，后代的人读不懂没有关系，那它的价值只限于一时。但是感谢神，2500年来属神的人，每一次将这件书打开，神的光借着圣灵临到，读的时候发现时代的信息，我这个时代，我自己的时代，我自己的处境，我自己的需要，我的教会的需要，我的团体的需要，神的整个教会的需要都在其中。当时的信息是什么意义呢？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跟着波斯两个帝国的统治之下，他们多次灰心丧胆，有时候他们的信心摇动。这个时候先知撒迦利亚被神差遣，被神的灵充满，向他们发出信息，发出呼声，不要灰心，在神的公义的管教之下苏醒过来，仰望神的慈爱，依靠他的永远不改变的约，他与他的百姓立约是永远的约，信实的耶和华永远不会违反他的约。在他公义的审判管教过去以后，跟着来的就是他丰富的恩典。所以以色列人呢，起来同心合一的重建神的圣殿，这个呼声没有落空，没有落空。先知撒迦利亚把他看见的意象清楚的传达讲述出来，神的百姓听见接纳起来，他们建成了圣殿。感谢主，这是当时的信息成全了，没有落空， 还有他移植的信息，就今天我们的时代的信息也是一样。神在属他的人所遭遇的一切的苦难之中，有他的保守，有他的看顾，有他所赐的恩典、平安、复兴。常常是在苦难以后有了复兴，在管教之后有了复兴。神就是一个创始成终的神，感谢神。今天再次听见这个信息，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属灵的圣殿，一个普世性圣性的圣殿。这个普世性的属灵的圣殿，不是从前耶路撒冷那个物质的圣殿，乃是神要借着万国万民当中属他的人同心合意来建成的。同时这个属灵的普世性的圣殿也是神的国度，国度永远的国度。感谢神，从这一卷书里头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永远的计划，要建立普世性的属灵的圣殿，就是他的国度。怎么样建立呢？就是要普世传福音，把福音的信息传遍世界。这一个普世性的圣殿就建立起来了，这个国度就建立起来了。所以三件事是三二一，一二三。第一件事，普世性的属灵圣殿；第二件事，普世性的神的国度；第三，普世性的大使命的工作，合在一起就是神的计划。神的计划，三二一，一二三，让我们清楚地记得这三件事。我们今天在做什么？我们今天的使命是什么？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的蓝图是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要在我们的属灵的思想中了解的、看得清清楚楚。神是一个永远计划的神，他不是单单看一个时代、一个地区、一件事情的神。我们是那样，我们是看我们的那个小小的圈子，我们的那一件事，我们那个小小的堂会，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注意、我们的兴趣、我们的计划都亏陷在那个小小的范围里头。撒加利亚书要扩大我们的心胸，扩大我们的眼光，让我们有个普世性的眼光来看普世性的属灵的圣殿，来看普世性的国度，来看普世性的大使命的工作。我们的眼光开了，我们的心胸开了，我们的追求也开了，我们的努力也开了，我们的工作也开了。在这个完全的了解与神合一的了解看法观念之下，神的计划就成全，就一步一步的向前去，向周围去，扩展到全世界。感谢神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从这卷书可以清楚的看见神的永远的一个普世性的一个计划，与你有我有关，因为我们都要投身在其中，成为神所用的人，成为神所用的管道器皿。我们在这样同心合意、万众一心、精诚团结、再接再厉的这样的进行之中，看见神的手在呼召一切、带领一切、成全一切，让我们敬拜他、感谢他、赞美他。有一天我们就是要在永恒之中回顾，今天我们是过来过程，有一天我们要回顾，回顾的时候你我有没有份，这个很重要。 如果回顾的时候只看见别人做的，别人做的，别人做的，他做的，他做的，你做的，我说我没有份，那是何等的惭愧，何等的后悔。我们愿意再一次再看见这个全备的普世性的神的大计划以后，我们的思想更新了，我们的行动的方向路线重点更新了，我们就投入在其中，让神能够用你，用我，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神可以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没有例外，没有例外，只要我们肯奉献，说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如果你要我做宣教士，我愿意；如果你要我在本地侍奉，我愿意；如果你要我付这个代价，我愿意；付那个代价，我愿意。主啊，坐在宝座上的主啊，创始成终的主啊，爱我，为我求我自己最高最大的福分的主啊，你知道什么对我最好，你知道将来我要得到的福分是何等的荣耀，求你在这个时候照亮我的思想，开阔我的心胸，让我体会到我的价值，我真正的价值，我永远的价值是在于顺服神的旨意。顺服神旨意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永远的恩典，永远的荣耀，永远的赏赐，包括与基督一同做王这个福分地位在内，都我们都可以得到。简单的条件，奉献自己，奉献自己，摆上自己，让神发咒我们这些人。如果我们这一千多人被神自己得着发咒差遣使用，我们就成了大队，我们成了大群，而且全世界神可以做同样的工作。神在2000多年来一直的这样的做，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地区，不同的群体中间来这样的来工作，这样的来发动，这样的来呼叫，这样的有人相应起来成了军队，原来是枯干的骨头，后来成了极大的军队，被神使用。这是神的工作的路线，工作的方法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我们愿意在心底下心灵深处来了解，来体会，来接受，然后响应，把我们自己投入在其中，被神使用。我们再看我们刚才所说的经节，我们要看我所说的是我自己说的呢，还是撒迦利亚书说的呢？我们一起看那个普世性的属灵的圣殿，我们请翻到6章15节。6章15节，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，远方的人也要来，普世的人都要来，你们就知道万军的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。今天我们读这个话体会更深更确实。是的，我们已经看见神呼召了地级的人起来投入在这个建造之中。我们再看这个圣殿也是个普世性的国度，我们看8章20节到22节。8章20节到22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，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，我们快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，寻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也要去。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， 寻求万军的耶和华，恳求耶和华的恩，多国多城，在这个整体之中又有个别的声音，我们快快去这个话语之中也有说我也要去，个人我也要去，有集体的感动，但不是一个外面的群体的意识而已，不是一个群体的心理作用而已，其中每一个人说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每一个人与这件事有了认识，有了联系，发生了密切的关系，投入在其中，整体的投入，每一个整体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自觉的、自发的、自动的来投入。感谢神，这个国度就是这个普世的国度。我们再看第十四章第九节，十四章第九节，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，王这是国度的王，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，现在独一无二的耶和华显明出来，在全地全球全宇宙显出来，他是唯一的神，独一无二，这是他的国度的王的情况。我们再看讲义上有这个经节有错误，请大家改正啊，不是二节，是二章，那个十四章九节以后的那个二是章，二章四节、十一节、十三节，请改正。二章第四节、十一节、十三节，我要读出来。二章第四节，对他说：“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，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。”耶和华说：“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活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”然后看第十一节，十一节，那时必有许多国，许多国归附耶和华，做他的子民。我们再看十三节，凡有血气的，凡有血气的，不是的人，都当在耶和华这位国度的王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。原来是在圣所里面，圣所里面的人才知道，才看见，才认识，才经验这位真神。现在他从那个范围里头、限制里头出来了，全世界的人都看见，都要接受他是王